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是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福分。主耶稣死里复活，向门徒常常说：“愿你们什么？”但是如果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吃没喝，我说弟兄姊妹平安，你们怎么答？答不出平安了。如果有一群虎浪财宝，虎浪财豹，虎豹豺狼，一群野狼正在追你，我说弟兄姊妹平安，你怎么答？如果你正关在监牢里面，我说弟兄姊妹平安，你怎么答？如果你正被铁链锁在那里，还有两个兵被绑在旁边，我说弟兄姊妹平安，你怎么答？如果明天早上希律王要把你提到审判台，你的好朋友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被杀了，审判的结果应该也是被杀，我说弟兄姊妹平安，请问怎么答？愿神让我们思考今天早上的题目。彼得是在极危险的患难中心中满有平安。那先来读圣经，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一节念到十七节，第一节念到十七节，仍然弟兄念一节，姐妹念一节。第一节弟兄请。 主耶稣所赐的平安和世人不一样。世人在顺利中、安详中蛮有平安，但基督徒有很特殊的平安，患难、困苦、逼迫，甚至面对死亡，心中十分平安。有人找了四幅图画，希望观众投票哪一个图画最有意义的平安。我讲这四幅图画，各位也选一选。第一幅图画，一个婴孩被母亲抱在怀中，请问平安不平安？第二幅图画，一对老夫妻坐在摇椅，在门口树荫下聊天乘凉，请问平安不平安？第三幅图画，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面，一面慢慢的潇洒的牛在走，他在吹笛子，平安不平安？第四幅图画，在悬崖瀑布的边上有一棵树，树的上面有一个鸟窝，鸟窝的里面有几只小鸟，请问平安不平安？你们猜一猜，最后被选中最有意义的平安是哪一个？第四个啊，在悬崖瀑布，那个水流喘喘不息，非常惊险紧张的状况，一棵大树，树的上面一个鸟窝，鸟窝里面很多小鸟啊，那是多少年水也冲不到，也无法侵害它们。请问基督徒的平安是第几种的？第四种的。彼得这个时候，让你们猜一猜，彼得是很危急了，因为他的好朋友雅各已经被杀了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三个人是主耶稣特别关心的门徒，特别有重要任务交托的门徒，什么都带着他们三个人。但是雅各已经殉道了，希律看见百姓喜欢，因为犹太人反对基督徒，他们反对耶稣是弥赛亚，跟随耶稣弥赛亚的都要被消灭，所以非常支持希律王做这个事。为了讨好犹太百姓，希律王把彼得也抓了，而且怕他逃跑，两个壮大的军人跟他绑在一起，自己被铁链锁着，还有两个人锁在一起，自己被铁链锁了都不好睡觉的，请问好睡不好睡？不信晚上你试试看啊！不要铁链，连绳子绑你都睡不好的。不但铁链绑住彼得，这两个壮兵啊，他们稍微动一动，彼得也不能睡了，也要动了。这两个军士一定很雄壮的啊，所以这边动，彼得跟着往这边，没想那边也往那边动，那彼得要跟两边啊，所以他就不能睡。再加上明天早上希律把他提出来，然后当众审判，他预期不会放他的， 审判结果大概也是要殉道。现在请你们猜，彼得心中有平安还是没有平安？你怎么知道？睡着了哈 ，OK， 啊，睡着还不够答案哈，睡很香很甜，还是睡得很浅很淡？睡得很香很甜，管他明天怎么审判，这两个兵在里面动来动去，不理他们，铁链锁着，不理他们。睡得非常香甜，考你们，你怎么知道睡得香甜？两件事，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睡到半夜，突然明光照耀，天使来了。我个人的习惯，睡到一半，最怕的不是有声音吵，最怕是什么？谁把电灯一打开我就完了，电灯一打开眼睛就张开了，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如此哈？天使带来明光照耀，保罗醒了没有？不是保罗，彼得醒了没有？睡得香不香？甜不甜？平安不平安？然后天使看这个怎么睡这么香啊，怎么不醒啊？彼得要救，不是天使要救彼得嘛，不醒。然后天使第二步想什么办法？拍，请问拍哪里？你们刚刚有很注意读经啊，读的时候我觉得哎呦真有意思哎，拍拍头醒不醒啊？拍拍手醒不醒啊？因为这个不敏感，你拍拍手他照打呼啊，拍拍头也不理你。我们最敏感是什么地方啊？就是肋旁嘛，跟你弄一下就跳起来了哈。天使知道这个睡这么香怎么办呢？灯光照照不亮，照不醒，那要拍，拍的话要叫做打蛇打什么？哎，知道他这个肋旁一拍，他就一定睡不着了。果然，一拍肋旁，彼得醒了。再考各位，彼得心里平安不平安？面对患难没有？面对苦难没有？面对逼迫没有？面对殉道的可能没有？平安不平安？如果你面对这些，请问你平安不平安？也答不出来啊。我们当然不如彼得了哈，如果答不平安也是可原谅的，但是希望神恩待我们，希望神的大能，希望主耶稣复活常常跟门徒讲的一句话，愿你们什么平安。虽然在世上有什么，在主耶稣里面有什么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们的经历远远超过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讲太多安慰你们的话，免得是一种空话，一种不实际的话。但是我们只能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可以安慰你们，可以鼓励你们，可以造就你们。讲到摩西面对法老，摩西的秘诀，上帝与他什么？以利亚面对亚哈的困难，以利亚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能够走过艰难的路程。今天早上我把彼得这一段经历 跟各位分享。这三位有特别的地方，因为主耶稣登山变相，脸面比太阳还亮，在那一边情况中，摩西来了，以利亚来了，他们跟耶稣对话，讲论耶稣受难的事，讲论伟大的主，讲论永生神的儿子，荣耀道成肉身的主，要走苦难的路程，要被钉在十字架。那个时候彼得也发言，当然彼得还没有进入状况，他还不太了解，但是以后彼得就懂了，他也加入许多神大大使用仆人的行列，能够成为在许多神所允许的患难里大有平安。那我们就要分析一下，为什么彼得有平安？为什么在这些危险患难的情况中，他心中真有平安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？我想了一想，大概有四个理由。这四个理由跟各位很快的分享，我希望今天提早结束，留给各位最后一个好的印象哈，不然你们一听黄牧师要来，又要讲不完了，又要晚下台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开始了哈。第一个重点，彼得心中确切知道唯有神永远作王。你说这个哪里圣经有讲，你就可以慢慢跟你分析。十二章第一节两个字，大家记不记得哪两个字啊？已经忘记了哈。圣经一读不要忘记，两个字，哪两个字啊？那时，对了，那时希律王下手要苦害教会了，杀了雅各，抓了彼得。那时，其实后面还有出现那时，这个那时你要好好的思想。请问那时谁在做王？希律王。但彼得深深知道真正谁在做王？人看见是希律在做王，有属灵眼光的人，他会看见真正做王的是谁啊？是神在做王。神已经让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，万王之王，主耶稣在宝座上永远做王。阿们。这是彼得的认知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了解那时，去看《使徒行传》。《使徒行传》十一章讲什么？十一章讲神的福音传到安提阿，震动安提阿这一个外邦的城市，因为福音的带来，建立了初代教会非常伟大的教会安提阿教会。就是那时，你眼睛不要老看希律王，那时神正在做工，那一些迫害斯提凡、打死斯提凡的人逃到安提阿，当然有的逃别地方，逃到安提阿的这一些人是广传福音，先向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，然后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，然后向说希腊话的希腊人，然后向说各种话的各种人，上帝的大能、上帝的国度正在扩展。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作王， 上帝的国度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神国的王。整本福音书你们去读，你们都会理解。主耶稣到地上，在加利利开始传福音，第一句话什么进了？约翰、马可、路加都用神的国进了，神的国，神国、天国，这是一样的。我没有时间讲这一面，神的国来掉了。神的国是什么？简单说，就是神作王掌权的情境。神作王掌权在人心里，改变这个人，带来不一样的人生，带来不一样的情境。这是神的国临到人间。过去是撒旦作王，魔鬼带给人魔鬼统治的人生，魔鬼统治的情境。所以神的国来到，要把魔鬼赶出去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当神的国临到，借着神的福音带来人归向神，人接受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做心中的王，做心中的救主，做人生的主，引导我们做天国的子民，做神国的儿女。我们今天都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有荣耀的王恩主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，万王之王，永远的王。请问这是不是彼得的信仰？是不是我们的信仰？那时不要只看希律王，当时的犹太人非常了解希律王。希律王有四代儿女或者是亲人，在圣经里面记载，这四代都不是什么好的王。第一代王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做王的，叫希律王，不过他不久就死了。以后他的儿子又做王，被分封，顺便考你们，他的儿子被分封在哪里做王？哎，答对了哈。好吧，我听到一位姐妹答对了，为了宽怀起见，一个答对全部都对。他的儿子叫做希律安提珀，大希律，公元前四年，主耶稣降生后不久就死了。他的儿子叫希律安提珀，分封在加利利做王。做王，但是这一个王不太在婚姻上不守规矩，他强占了谁的妻子啊？他兄弟希律另外一个太太的儿子腓力，把他的妻子给抢过来了。这个我没时间讲太多这些背景哈。抢过来以后才变成对他的祸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个女儿，这个被抢过来的是亚里达王的女儿。以后亚里达王非常不高兴，就在边界产生纷乱。产生纷乱之后，罗马帝国最怕分封王统治下不安定，有一些政治的问题，有一些搅扰治安的问题，所以希律安提珀后来是被放逐了，被罗马皇帝放逐。放逐到哪里去了？放逐到今天的法国。也许你说放逐到法国也不错啊，我也想去啊。但是2000年前法国那一带叫高卢，还是蛮荒之地， 那个时候的法国没有什么文明的，那是蛮族的地方，所以以后西律安提伯被放逐到高卢去了，然后他的儿子叫做西律亚基珀一世。请问西律亚基珀一世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记载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，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，这一个西律是第三代的西律，叫做西律亚基珀一世。请问他后来怎么死的？就在这事件之后不久被虫咬死了。他的儿子叫做西律亚基珀二世，跟圣经有什么关系？审判保罗的时候有份，这是使徒行传后面的故事了。所以西律四代家族，老西律，然后儿子，然后孙辈，不是直接的儿子，侄儿孙辈，然后曾孙辈，都在巴勒斯坦做王。请问都是好王还是坏王？都爱杀人。大西律想杀谁啊？想杀主耶稣，没杀成功，后来杀了许多许多无辜的什么婴孩，以后他就死了。接下来第二个西律杀了谁？施洗约翰。把施洗约翰因为这个混乱的婚姻带来了混乱的决定，以后把施洗约翰杀了，被放逐到高罗高卢。第三代西律就是西律亚基珀一世，使徒行传十二章这个西律，这个西律不归荣耀给神，以后神的一个惩罚，居然被一个小虫子给咬死了。那第四代西律没有什么作为，只是审判一下保罗，也没记载太多了。犹太人都了解，这些王算什么？这一些王自身难保呀，面对地上的一些逼迫，如果违背神真理的，不用担心了，不用担心。属灵的眼睛看过层层的黑云，仍然可以看见太阳。亲爱同工们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两天有的人告诉我一些他们附近或者他们朋友发生的经历，我自己没有被这种经历过，我不敢讲一些超过我所能说的话，但是你从彼得身上去学吧。彼得深深知道这一位主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，已经坐在宝座上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篇讲到，五旬节的讲到，他就在数千人面前，后来圣灵感动三千人悔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所杀的耶稣基督，神让他复活了，升上高天，坐在宝座上，立耶稣基督为王，永远的君王。以后使徒行传多次讲到万王之王，万有之主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注目宝座上的主，宝座上的王，你的眼光就会透过许多密云，仍然是阳光灿烂。整个教会历史也证明这一点。罗马帝国 早期没有逼迫教会的，甚至是帮助教会的。因为罗马帝国统治这么大的地方，他晓得各地各方各民各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所以原则上他们是立法保护各种宗教。那么犹太教是被保护的，罗马人搞不懂基督教是什么，只认为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，所以基督教是被保护的。早期的时候，当保罗在哥林多被一些人带到省长方伯加流的面前，这个加流按罗马律法审判来审判去，请问是定保罗有罪还是没罪？把他放了，没罪嘛。当时传耶稣信耶稣，罗马人认为这是一个犹太教的活动，搞不清楚，所以没有逼迫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保罗受到巡抚菲利斯错误的判断，把保罗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，其实本来没有罪啊，菲利斯要放保罗的，只是菲利斯染上了做官的毛病，希望保罗送什么红包，不会讲啊，请问保罗送不送红包？不送红包，结果干什么？关起来，关两年。然后换人了，菲斯都上台，要审一审到底这些关在监牢的囚犯什么罪啊？看看保罗没罪嘛。保罗是合于罗马律法规定下的一种宗教活动啊，所以菲斯都要把他放了。请问保罗走不走？放还不走，是监牢饭好吃还是什么？不是，他知道罗马正常情况下是保护基督信仰的，他为了要争取可以自由传讲耶稣的福音，所以上告于该撒。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你要没有罗马公民不能。为什么上告于该撒？因为巡抚是该撒亲自派的，当时平静的地方元老院派省长派方伯，动乱的地方派军人管理，就是巡抚，所以巡抚就是军队的首领，住在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该撒利亚这一带，为了防止耶路撒冷很多很多愤锐党人、很多宗教狂热分子带来的不安，所以保罗就据理上告于该撒，说你派来的巡抚有不公正。但是到了公元64年，情况改变。公元64年之前，罗马帝国是保护基督信仰的，只要不动乱，只要不引起治安的问题，一旦引起就要赶出去。所以亚居拉、百基拉，公元49年左右，犹太人通通被赶离罗马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为了传耶稣基督这个缘故，产生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安，因为有些犹太人支持耶稣是基督，有些人反对耶稣是基督，以致产生了罗马犹太社区的混乱。皇帝格老丢一看，这怎么行？在首善之区产生治安问题，统统赶出去，所以他们就被赶到哥林多， 以后跟保罗在那边同工。64年罗马发生大火，贫民窟都被烧了，大家在推测什么理由啊？什么理由？历史学家所得的最可靠的理由，可能的理由，就是尼罗王下命令，为了要整建罗马城，要扩建他的皇宫，把所有贫民窟都烧掉。没想到这一烧，百姓造反，平民起义，非要抓拿尼罗，尼罗王就赶快嫁祸于基督徒。你说怎么可能嫁祸基督徒啊？因为当时基督徒引起罗马一般民众的一些不和。为什么不和？因为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民众，特别在罗马，是拜猪般偶像。你去过罗马就知道，到今天那个万神庙还存在，拜多少神，叫做万神庙，顶上是空的。后来虽然一度在基督教统治境界下改成教堂，但后来现在恢复，叫做万神庙，纪念罗马帝国古代的一种诸神崇拜。基督徒反对偶像崇拜，所以罗马一些人就对基督徒不满。第二，罗马社会的伦理道德越来越低落。你去读罗马书，后面列出20多种当时罗马社会罪恶的状态，那真是事实的反应。再明显的一样，罗马人为了娱乐刺激，到处建斗兽场。斗兽场是干什么？让人跟野兽搏斗，或者人跟人搏斗。人跟人搏斗是什么意思？当时罗马占领各地各方，打仗俘虏来的那一些战士们，特别强壮的都把他收养起来，给他们吃好的，然后锻炼。所以这一国的了不起的勇士，那一国了不起的战士，好好吃，好好斗，然后在大的节日，两个不同的勇士就相斗，打到死为止，做娱乐。或者把狮子、老虎、猛兽放出来，在那边打斗。基督徒强力反对，这是不人道的，这是违背伦理道德的。所以再加上很多很多批评基督徒的作为，因为基督徒比他们高超的伦理道德，敬拜独一的真神。那因为基督徒常常聚集在一起擘饼纪念主耶稣，我们说这是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这是我们都明白的。但是在那个时代，很多弃婴存在，特别是女婴，生下来没有钱养，或者不要女婴，都丢在弃掉了。什么人去收养？都是基督徒，把他们捡起来。所以他们很奇怪啊，怎么你们都要带走呢？然后又听莫名其妙的谣言，说他们拿去了之后都杀了，吃他们的肉，喝他们的血。所以就对基督徒很多误会。尼罗王就趁这个机会，火烧罗马城不是我做的，是基督徒们做的。 罗马很多很多反基督信仰的人士就一起反对基督教，那从此斗兽场变成了基督徒在里面受苦的地方。昨天滕师母来给我们放了一些斗兽场的照片啊，许多基督徒为了坚持耶稣是主耶稣是王，真的被狮子咬死，真的受许多的苦难。所以如果你将来有机会去看的时候，在斗兽场的中间有一个黑颜色的十字架挂在那里，也许你到十字架边上会更深的感受，多少基督徒命丧斗兽场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是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走这十字架道路。世上的君王是暂时的，永恒的君王在宝座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深知主永远作王，你的信心就会坚强。如果你读一读教会历史，更能够证明，我们晓得从尼罗王之后有十个皇帝都非常强烈逼迫基督教。尼罗王手下彼得殉道，保罗殉道，都在罗马。传说彼得倒钉十字架，保罗是罗马公民，不准许被钉十字架，以后是被砍头而死。这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受好多逼迫，第二个逼迫基督教的就是窦米仙，或者说多米田 Domitian， 这个皇帝迫害使徒约翰，把他放逐去哪里啊？拔摩海岛啊，想让他死在拔摩海岛。拔摩海岛是个荒岛，从以弗所坐渡轮啊，快艇两个钟头，一般的艇四个钟头就到了。但是在拔摩海岛上你要自生自灭，自力更生，到那一边很难生活的。不过现在变了，拔摩海岛变成观光圣地，因为上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，在半山有一个修道院纪念主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，以后写了哪一本书啊？启示录。然后山顶上有一个修道院，纪念使徒约翰，是神学家使徒约翰。所以现在变成奇怪，因为每一天大概大游轮都会带两三千人去看这两个修道院。但是那个时候是荒岛，多米田这个皇帝要让约翰死在那里，但没想到约翰没死，多米田先死了。他死了之后，接他的皇帝又审一审约翰，约翰没有犯什么罪嘛，把约翰放回来。所以约翰大概九十七八岁从拔摩海岛放回到以弗所，传说快一百岁才死在以弗所。但是这都是逼迫教会很严重的一些人，一代一代十个皇帝，我没时间讲了。但是很有趣的一点让各位知道，最后一个皇帝特克里显戴克里先，这个皇帝是十个里面逼迫教会最严重的一个。他怎么严重？ 所有圣经烧掉，都要收出来。下命令，搜索哪一个家里有圣经，找出来，烧掉。凡是有聚会的会堂、礼拜堂，把它捣毁。凡是基督徒，取消罗马公民的公民权，没有发言权，跟奴隶一样。拒绝这样做的，那就会面临死亡的危险。所以戴克里先这一个最后一个逼迫的，他是从公元303年一直到311年，是最严重逼迫的罗马帝国皇帝。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这是教会历史的问题。为什么到311年，为什么312年就没有逼迫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接下来这个皇帝信耶稣了，而且变成教会历史上基督教的大翻转，请你们猜叫什么名字？君士坦丁。他本来是个大将军，统管西边大将军，那个时候叫征战，罗马帝国大半都是大将军，得胜了以后会变成皇帝。312年君士坦丁大将军以后就打败了其他的将军，他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皇帝。那么这些有一些传说，我们姑且这样说，据说他在决战的前一天，他是拜太阳神的，他本来不信耶稣的，他向着太阳祈祷，希望能够战争打败，他得胜。不过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天空他看到异象，一个十字架，光亮的十字架，有一个声音，用这一个做军旗打仗会得胜。他果然用这个军旗去打仗，晚上做梦又梦到一个叉叉，一个直的圆圆的这个记号，拿这个做盾牌。这个记号什么意思？如果你们各位看一些欧洲的记载，一个叉叉，一个直直圆圆，那就是基督希腊文的头两个字母啊 ，Christos， 第一个字母 T， 第二个是 Rho， 这两个字母把它拼起来变成盾牌的记号。结果果然君士坦丁得胜，312年统一罗马帝国，做了皇帝。313年，君士坦丁就跑到米兰，宣布宽容令，从此以后不再逼迫基督教，宽容基督的信仰。他自己做了基督徒，以后他的儿子那一辈才把基督教定为国教。不过他就开始允许建大教堂，他就开始推广基督信仰。他对我们有一些贡献，什么贡献呢？第一，为了让很多人信耶稣，礼拜天放假。请问礼拜天各位放不放假？不放假你们干嘛了哈？都放假，那是例外，有些加班例外啊。礼拜天为什么放假？本来不放假的。请问犹太人礼拜几放假？礼拜天不放假。所以早期基督徒礼拜天都做工的，清早起来敬拜，可能在野外，可能在坟墓，可能在地下室偷偷的聚会，因为不敢盖礼拜堂， 也避免被逮捕，所以都在坟墓郊区聚会。聚会完了就去上班了，都去工作去了。那君士坦丁皇帝希望百姓都信耶稣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这么大的帝国，军事力量打下江山，要统治人心，不能靠军事力量，需要有信仰的力量。最好的信仰力量，他认为就是基督信仰。所以不是靠他的军事，乃是希望推广基督信仰，好让百姓接受，在信仰中来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，这是他的一个盼望。所以今天礼拜天不上班放假，主要目的要干什么？郊游旅行换一天，要不然你对不起谁了？对不起君士坦丁皇帝了，他 给我们放假的嘛，我们不要放假干什么？去聚会，去敬拜神，不是去玩的。当然还有很多我不多讲了哈。那我重点讲什么？你从教会整个历史去看了，谁永远做王？主耶稣在宝座上永远做王，地上可能黑云密布啊，可能让我们常常受压甚重，希望属灵的眼光看过云层，达到阳光之境。所以那时这两个字，你好好去读上下文，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事情，那太多了。那个时什么？那个时候，彼得悔改信主了。那个时候，保罗悔改信主了。主耶稣向保罗显现，这一个权力迫害教会的保罗，居然信耶稣。居然到处传耶稣基督，真是犹太人都吓一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时还有什么事发生？那时哥尼流也信主了。哥尼流是犹太，是罗马的百夫长，罗马人，是一个军官，他是被大家尊重的军官，上帝拯救他们信主了。那时撒玛利亚曾悔改信主了，犹太人的世仇，犹太人没有办法接触的撒玛利亚人，居然全城都悔改，很多很多悔改，福音广传。所以你再往上下文去看了，神到处在做工，神的国正在扩展中。当你眼光准确就不怕了，无论如何他在掌管。第二件事情现在考你们一下再讲啊。那时又有关联了，犹太人的什么节期进了？这个逾越节对于犹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气。这个逾越节对于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意义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正逾越节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。请问主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按照福音书里面是在哪一天呢？就在逾越节。好，第三个，逾越节对彼得来说啊，更是意义重大。犹太人我们不必说了哈，犹太人他们最看重逾越节， 为什么最看重逾越节？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是被拯救出来，埃及为奴之地因着羊羔的血抹在门框门楣上面，所以免掉长子被杀之祸，法老才肯让他们走，所以犹太人纪念逾越节。基督徒我们非常重要的聚会圣餐擘饼，那就是主耶稣派彼得约翰去找房子预备什么宴席？逾越节宴席。所以基督徒我们非常看重那逾越节的羊羔被杀了，那对彼得来讲是更有意义的。每到逾越节，我相信彼得不会忘记那天晚上主耶稣是派他跟约翰去的，两个人去预备逾越节宴席，什么都预备好了。但是没想到就是那一天他三次不认耶稣。逾越节宴席吃完了以后，耶稣进到客西马尼园以后被逮捕，三次发咒起誓不认耶稣。主耶稣看他一眼他就出去痛哭了。所以我相信每一年到逾越节，彼得是感触万千的。那么这一件事情，希律下手杀雅各抓彼得以后被虫咬死，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说，这是公元44年，公元44年主耶稣上十字架死而复活是公元30年，所以公元44年已经经过14年了。我相信每一年到逾越节，彼得的内心真是感触万千，感触万千。但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更体会主耶稣的爱。主耶稣回头看他一眼以后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，完全饶恕他，赦免他。主耶稣复活还特别向彼得显现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位见面讲什么话，但至少公众的时候主耶稣没有一次提到在众人面前问彼得，你那天晚上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没有了。彼得经历主耶稣完全的饶恕，他晓得主耶稣的爱对他而言真是非常的超价，受极大的痛苦为他而死，而且饶恕他一切的罪过。所以彼得一到逾越节深知神永远爱他，深知主耶稣永远爱他不会改变，他也是存着爱主的心继续侍奉神，所以他也特别被主耶稣三次问一个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三次的问。在这里我也提醒同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侍奉主的非常重要动机是你真知道主爱你，而你真心爱主。如果这个动机没有，你要求主给你，若一直没有， 可能你就专心代职侍奉主。主耶稣最关心彼得，你要牧养我的羊吗？你要喂养我的羊吗？你要爱我胜过一切。主耶稣马上就要升天走了，他不是问彼得，你愿意牧养我的羊吗？你愿意喂养我的羊吗？你要替我做工吗？不是问这个问题，先问你爱我吗？这个跟世界上所有应征事工都不一样的。你去一个公司应征一个工作，没有一个老板问说你爱我吗？不岂有此理啊，是不是？老板问你会不会做啊，你学过没有啊，你有经验没有啊，你有没有什么计划报告，他是问你工作行不行，不会问你爱不爱他。耶稣的工作不一样，在座亲爱的同工们啊，你都在侍奉神，不管在哪里，耶稣关心不是你牧养不牧养他的羊，请你们回答，关心什么？爱不爱他？我想彼得每一到逾越节，主啊，感谢你啊，感谢你，不是你用我做工，不是你在五旬节让我站起来3000人悔改，以后5000人悔改，这都是你做的。主啊，感谢你的爱藏在我心里，感谢你的爱常激励我，你的爱永远在我内心，让我甘心乐意来服侍你。这就是神的爱，永远在他心里。所以愿神恩待我们，当你在主爱中被爱的激励所充满，遇到困难要不要灰心？遇到逼迫要不要惧怕？神就会引导我们，因主的爱的支持，面对任何情况你不会难过，你不会害怕。当你知道主爱你，而且你的心就会乐意快快见主的面吧，希望早早能够与主相会，与主见面。活在地上为什么平安？无论什么时候，若是主带我到天上去，离开身体与主同在，是4个字，叫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各位大概爱主都是很好的哈，有些美国基督徒没这么好。一个小故事是真的啊，有2个美国基督徒啊，他们非常非常喜欢打棒球，天天打棒球，有空弹棒球，再有空看棒球，研究棒球。然后这2个人说，我们很担心一件事，天堂有没有棒球？永恒在天上，要没棒球怎么办呢？这个故事这样讲，没想到有一个真的过世了。他们过世之前约好了，谁先去一定回来告诉对方有没有棒球。过世走了啊，他就照着应许回来告诉那个朋友，朋友马上问有没有棒球。有啊，当然有棒球，我们安排好下礼拜你去比赛啊。他说下礼拜我不要去，我这边还好多事没做完了啊，下礼拜去，你们去不去啊？也不去啊。下礼拜去不去？去干什么？不是打棒球了哈，去见我们的主啊。想不想见啊？他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今天用爱充满我们，给我们力量侍奉他。 当然什么时候去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心里要想啊，我看很多人还有好多事要做不想去呢。奇怪，怎么一讲时间就没了，要快快讲了，我说要提早结束的，好吧，还有两点。所以第一点，深知神永远作王；第二点，深知神永远爱他。那第三点是什么呢？第三点，深知神的旨意美善，上帝有他的计划，而且上帝的计划一定美善，超过我们所能明白。上帝旨意美善，因为我想彼得永远不会忘记，昨天讲过了吧，彼得听到主耶稣给他最后的托付的时候，请问年轻的时候会不会死？什么时候死？他就安心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他这个时候公元44年，他也差不多就40岁左右，40几岁算年轻算年老，会不会死？其实彼得已经2次被抓过了，你去读使徒行传，第4章被抓一次，然后接下来第5章又被抓一次。第5章怎么放出来的？天使放出来的，你们回去看哈，现在没有时间读了。所以彼得已经被抓过2次了，他第3次主耶稣又说了，年轻不会死，抓一抓关一关就放出来了，所以他不怕，他一点都不怕，这是因为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会救他嘛，那就是死也不要紧嘛，他不怕了嘛，早去，早一点去，4个字什么？刚才你们不想去，是真的假的？好像真的说不出来哈，是真的，是真的好得无比啊！你们没有这个心的话，赶快培养这个心哈。要培养这个心，如果明天彼得真的被定罪，真的就明天就走了，仍然是好得无比，他不担心嘛。但是上帝有他的旨意，所以他不会死的。其实死真的有轻于鹅毛，也有重于泰山。如果你知道今天世界每一天多少人因车祸死亡啊，大概你搞不清楚哈。美国我有资料，每一年发生多少车祸？1000多万呢，每一年1000多万，不过没都死哈。有人说没死还麻烦了，撞不死变什么了？半身不遂啊，坐轮椅啊，换个腿啊，真是很麻烦。但是死多少人？平均大概4万人，在美国啊，每一年4万人都车祸撞死的。全美国车祸死亡最多的一条公路，你们猜在哪一个城市啊？乱讲，就是我住的城市啊。叫做亚特兰大，全美国亚特兰大环城公路叫做285号高速公路，绕城的，因为太多货车，什么车什么车太多，这是被美国统计出来全美国死亡率最高的一条公路。我的朋友来玩了，我就开车带他上了285公路，我就跟他说，哎，老朋友啊，这一条公路是全美国，讲到这里我太太打我一下，我就不敢讲了。那我后来赶快转变一下，我这是全美国最忙的一条公路。哦，他说哦，真是很忙，车多得不得了。以后开完下公路了，我说老朋友啊，我刚才话没讲完，最忙的公路也是死亡率最高的公路啊！现在我们出来了，我们都没死啊，可以告诉你，真的，下次你们去亚特兰大一定要走哪一条路？ 285是绕城的哈，看看你死不死。很多人车祸死啊，我这一生啊，我三次我印象非常深刻，都差一点在车祸死亡，三次啊，感谢主没有把我接去啊，要不然将来真是天上天使问了，彼得怎么死殉道，保罗怎么死殉道，赵牧师怎么死，赵牧师跑掉了哈，没死哈，黄子佳怎么死，车祸死，哎呦，那多没面子啊，那真是像以利亚说，主啊罢了，我不胜于我的什么娶我去吧，算了哈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都在上帝手中，你要小心开车就是了。但是人的生死上帝都知道，你不用担心，求主保守你，求主眷佑我们，可是早要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实神恩惠的福音，你这样走吧。那就像但以理三个朋友面对火窑，上帝要救我们，不过下面有四个字很重要，哪四个字？既或不然，我们也不要拜。还有一个姐妹很了不起的，唯利去见亚哈随鲁，按规矩是要打死在院子前面。以斯帖讲什么话？也是四个字啊，死就死吧，死就上帝意思要成全。以斯帖死就死吧，死了没有？但以理三个朋友既或不然，死了没有？如果你为主努力，会不会死？到现在死了没有？还活在这里吗？将来怕不怕？不用怕。若是死了，四个字叫什么？好的无比。你说哎呀，你讲这话唱高调，没有啊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常跟黄师母谈，老了，我们都老了，他说拜托拜托我，将来别躺在床上啊，东一根吊子西吊一个，鼻子吊个，他说啊，若是求上帝怜悯啊，走得越快是越好。所以我就想，主啊，若是可能，讲到讲一半突然心脏病发，扑通倒下去了，不起来了，就再见了，回天上去，那叫四个字什么？所以不用担心啊，生死都在神手中，怕什么嘛？最后三分钟，因为我一定要早两分钟结束啊。那后面这个容易讲，请问彼得被抓起来，第二天要受审问，教会在干什么？祷告之外还有形容词，答对了，切切的祷告。哎，这个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之间的关联，彼此的美好的关系啊。彼得从监牢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，圣经说想了一想，如果你从监牢放出来，你先回家还是先跑去祷告会？请告诉我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被抓过的？监牢放出来了，你知道太太老婆在家等你啊，你先回家还是去祷告会？没被抓过不知道嘛，是不是？那请问彼得监牢放出来了，先回家先去祷告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回家能不能看到太太，太太去哪里了？答对了吗？他们这个夫妻同心的，因为圣经说他们常常一起动嘛，一起走一起跑，夫妻同心何以侍奉神。 那个时候玛利亚，顺便考你们，玛利亚是有钱的人家还是贫苦的人家？就是去祷告会这个玛利亚，不是他的母亲玛利亚啊，祷告会这个玛利亚，玛利亚是谁的妈妈？哎，马可的妈妈啊，当时很多人叫玛利亚。他们是有钱的人家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逾越节宴席在谁家办的？就是他家。五旬节祷告会在哪里办了？也在马可家。马可家以后被整修成为耶路撒冷的观光圣地，特别经过中世纪的改建，那个建筑啊，里面起码可以坐200人，很大的一个客厅啊，很漂亮的。所以彼得想了一想，我想回家看，结果家里一定没人的了。太太去哪里了？去祷告会了。所以他马上想了一想，就去玛利亚家了。又看到弟兄姊妹，又看到妻子在那边。希望我们回去加强带动教会的什么会？一般来说，教会人数最少的是什么会？奇怪不奇怪？应该不应该？正常不正常？希望神帮助，让我们回去好好靠神恩典，复兴教会的祷告会。在任何环境之下，不要忘记靠主啊！若靠自己是行不通，他永远做王，他永远爱你，他旨意美好，他垂听祷告。啊，感谢主给我这次机会跟你们分享啊！我因为下去又有聚会，所以我今天下午必须离开，因为回到美国已经是礼拜三的下午，礼拜四休息一天，礼拜五又到另外一个城友聚会了，所以我很对不起，我从来不喜欢退休会参加一半就走的，那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很高兴的这一次跟各位见面，也很诚恳的愿神赐福每一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你在宝座上，永远万王之王，永远统管一切，不但统管万有，万有之首，也是教会的元首，统管你的教会。哦，但愿你在古代怎样初代教会彼得身上、众圣徒身上做奇妙工，今天照样在我们身上奇妙的做工，都刚强壮胆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让神的国传遍天下，让主在世上作王，让荣耀的主彰显你的荣耀。我们是软弱的器皿，但我们切切仰望主，知道祷告穿过了浓厚的云层，达到阳光之地。哦，主啊，宝贝看重所有在这里属你的仆人使女，你的众儿女，大大使用他们，在祖国遍地广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恩主耶稣的名被大大高举的荣耀，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荣耀颂赞归于圣父，归于恩主耶稣，归于圣灵。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实际上黄牧师这几天是带着病在为我们讲道。 来的时候咳嗽很厉害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也在祷告中纪念主的老仆人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到黄牧师的时候，就已经是摩西的年龄了。对，侍奉会更加有力呀，还是更加无力呀？感谢主啊！我们大家也一起用我们的祷告来纪念黄牧师，好不好？
好。
我们一起开声祷告，纪念主的仆人，亲爱的主，我们为你的老仆人黄牧师来祷告，愿他的脚踪无论在哪里，主要带着主你自己恩典的旨由，感谢赞美主，求主你保守他的身体，他的灵性，他对主的忠心，主要在他剩余的日子，主要能够为主做更美好的事，感谢赞美主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把我们所敬重的黄牧师，主的老仆人，交在你恩惠的眷顾之下。主啊，看见他一生这样的来服侍主，对主忠心，忠实的传讲神的道，主啊，爱主的教会，爱主的羊群，主啊，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在这里在主面前向主祈求，在他剩余的生命的时光里，主啊，你自己更加的来坚固恩待扶持，主啊，叫他以后脚踪所踏之地，以后手中所做之功，比以前更美，更叫主的心意得到满足。我们为你的仆人在主面前如此的有忠心献上感恩的祷告，求主你保守他的脚踪，无论在哪里，主赐下你的同在，叫他的身体灵性一遍被主刚强。感谢赞美主，他今天要离开我们，主啊，回到美国，回到新的侍奉岗位，主啊，你就从天上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。我们把主的老仆人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中，愿主你与他同在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